轻松搞笑神评论，资讯段子一锅烩。不得不说，开讲了。Hello，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有趣的。不得不说，我是机智的小布。打工人的周末真的烂透了。礼拜五工作到6点，累得回到家啥都不想干。礼拜六想休息啊，但是有一大堆的家务需要做。礼拜天整天都不开心，因为隔天就是礼拜一了。没办法呀，这该上的班一天也不能缺席，毕竟呀还得打工还贷呢。前两天我就看到这么一个热搜，说是专家不建议年轻人掏空6个钱包凑首付。所谓6个钱包，是指你和你对象的爸妈、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6个人的积蓄。因为社会老龄化的问题加剧，父母也需要先安置好自己的养老问题。专家建议买房月供不超过收入的1/2的年轻人啊，要在财力充足、时机合适的情况下购买房产。接着呢，我又看到一条热搜，说专家称买房比租房划算啊。同一档节目，专家说了，这看上去是两种不同的选择呀，实际上对很多年轻人呢是被动的选择。拉长时间看呢，还是要面对买房的问题。专家在节目里又算了一笔账，用一笔固定的资金租房或者买房，租房具有投资回报率，然而呢，从房价上涨这个角度变量来看呢，买房更加划算。因为专家说了，买房是强制储蓄手段，现代年轻人在工资持续增长的同时呢，消费也在迅速膨胀，买房呢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更加理性、更加精明的消费。然后呀，我又看到一条热搜，说是建议专家不要建议。建议专家不要建议的人呢，我看还是没有懂专家的苦心。专家的意思是让年轻人掏空6个钱包凑房租。我建议啊，专家还是统一下口径，别到处都是专家建议的。谁想掏空6个钱包买房啊？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房价太高。同时呢，建议专家如果没话可说的话，可以去找个工地搬砖吧。有些个专家教授呀，真的是名不副实。郑州轻工业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谭某某在工作群发色情言论，这个内容太羞耻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说。随后呢，该副院长解释为接到了诈骗电话，导致微信账号被盗，已经联系公安局的朋友帮忙找回了。群里纷纷表示啊，可以理解。紧接着体育学院的党政办主任也回应了，谭某某微信号确实被盗，正在补救当中。理解万岁啊，我知道你儿在说谎，你也知道呢，我们都知道你在说谎。副院长果然厉害呀，在他发现号被盗之后，联系了公安好友，好友秒回他，一顿操作帮忙找回，重新登上号，发消息说刚才被盗号了，3分钟之内就完成了呀。这公安好友的操作不亚于黑客呀。不管你们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不信。再说了，人家辛辛苦苦盗个号就为了发表一条色情言论，我们当你是性情中人，你却拿我们当傻子。紧接着压力来到腾讯这边，请腾讯还副院长一个清白。接着腾讯就来了，速速出来打脸，其微信账号不存在被盗的情况。这下怎么办呢？微信被盗，新媒体时代的临时工，压力再次来到了高校和副院长这边。谭某某被停职了。在其接受调查时称呀，露骨的短信是发送给妻子的。目前呢，郑州轻工业大学已经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了。但愿呢，不是发给女学生的，真是一个谎话连篇、一肚子坏水的教授啊，还发给妻子的。发错群了就要认，狡辩只会让自己更加难堪。一首算什么男人送给你，还有下面这二位。浙江金华街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一辆白车和一辆黑车相撞之后呢，双双逃离了现场。白色轿车的车头受损比较严重，黑色轿车右侧车身有明显的撞击痕迹。交警找到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呢，竟然发现黑车的驾驶员让他的女朋友为他顶包，而白车驾驶员也找来一个女的顶包，均被警方识破了。最终呢，两辆车辆的驾驶人均被行政拘留罚款，而进行顶包的涉案人呢，提供虚假证言被依法移交派出所另案处理。这该死的默契呀！话说这俩人是不是一块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啊？车都被撞成那样了，不找对方的麻烦，还同时逃逸。 有点想看这二位甩锅侠当场对峙，把他俩关一个屋里，自由讨论事故原因。我倒要看看最后谁能成功的把锅甩给对方。有些人编瞎话的能力啊是一级棒的。广西南宁一男子在妻子怀孕期间，同时和30多名女性恋爱，谎称自己是单身。在和女方确定关系之后呢，便以公司急需资金为由，骗得10多名女性100多万。对方无法再提供钱财之后呀，便将女方拉黑，开始物色下一个目标。真的是开疆拓土，闻所未闻呐！好家伙，我感觉这货不像是出轨，倒像是在赚奶粉钱呢。开个玩笑啊，诈骗就是诈骗，出轨就是出轨，没得洗。男人不自爱就像烂白菜，有这个时间管理和聊天的能力，干点啥不行呀？可他呢，偏偏要违法犯罪。不说不知道，有些人的钱呢，都是从哪儿来的。浙江杭州一男子凌晨进入村民家盗窃被抓，民警接警之后迅速赶至现场，将嫌疑人带回。审讯过程当中呢，该男子不断的询问民警他的女朋友有没有联系他。原来呀，他将偷得的财物用于打赏女主播，月流水数万元，就成了很多女主播口中的榜一大哥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一直好奇神秘的榜一大哥都是些什么人，现在我终于知道了。听闻榜一大哥进去了，10多位女主播连夜落泪呀，含泪就把榜一大哥的马甲给下了。不得不说，放在古代呢，盗窃跟打赏结合在一块儿，那就是劫富济贫呐。希望我喜欢的女主播也能有这种觉悟，抢榜一大哥的钱来救助救助我吧。有些人对自己真的是下手太狠了。浙江嘉兴一姑娘租房2年没扔过垃圾，只在中间留出一个可以睡觉的小洞。房东上门发现情况之后呀，这女孩就自己退租了。事后呢，房东花了2000块钱请师傅帮忙清理了垃圾，让女孩承担了一半的整理费用。好家伙，就这环境，老鼠进去都得开导航，蟑螂进去啊都要来一次荒野求生，住在厨房的苍蝇和住在卧室的苍蝇那都算异地恋了，跳蚤进去啊都会说祖祖辈辈没见过这么脏的环境。就这你还租什么房子呀，直接搬一张床去垃圾场睡，不跟这儿一样一样的呀，还省钱。实在难以想象一个人是怎么在这种环境下生存2年的。如果有什么心理疾病呢，就请尽快就医吧，不要给其他人造成麻烦呢。好的朋友们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。关注微信公众号 DJ 小布，或者在 QQ 群2065-3279 2065-3279，来聊人生吧。下期不得不说，我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